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将慎重回应川普关税。停火破裂，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国会众议院调查中共黑客攻击。川普礼拜二将公布80000页金艾迪遇色案文件。ICE 加速遣返三名福建偷渡客，直接被送回北京。川普撤销拜登子女的特勤局保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表示，渥太华会采取非常谨慎的行动来回应美国的关税。加拿大已经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入口产品征收关税作为报复。考虑到加拿大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卡尼说对关税的征收会有限制。渥太华只会采取他认为可能影响美国行为的行动来回应。卡尼目前正在英国访问，他告诉媒体知，川普总统必须停止对加拿大发表不尊重的言论，否则两国将无法就未来的关系展开严肃的谈判。卡尼在上个礼拜五宣誓就职，还未和川普交谈过。卡尼表示，加拿大希望对这两个邻国的整体商业和安全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讨论和谈判。以色列政府18号声明说，哈马斯一再拒绝释放人质，并且回绝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及调停人员所有提案。以色列现在将加强军事行动对付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在18号凌晨对加沙发动空袭。巴勒斯坦卫生当局表示，至少有200人死亡。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在发动空袭前曾经请教华府。以军说，这波空袭目标是哈马斯中层指挥官和领导层官员，以及属于哈马斯的基础设施。这次轰炸是自一月停火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以色列官员指出，哈马斯近期正策划新一轮袭击。礼拜一，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及两名小组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要求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提交记录，详述政府对炎台风和伏台风两宗黑客事件的应对方案。炎台风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信黑客事件，中共间谍据称借此获取大量美国通话记录。伏台风就涉及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间谍行动。报道指出，炎台风先前入侵美国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可能为未来攻击做准备。议员对政府披露资讯的时机亦提出质疑，认为拜登政府直到《华尔街日报》报道后先公开详情。 Verizon 和 AT&T 都证实曾经受影响，但强调目前网络已经安全。该委员会要求国土安全部在3月31号前提交完整报告，以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川普总统礼拜一宣布将在礼拜二公布80000页未经编辑的金艾迪遇色案件，以兑现竞选承诺。川普在华盛顿金艾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活动时表示，公众已经等待了几十年，相关机构已经获指示全面公开文件。他强调文件内容将会不作任何删减或修改。今年一月，川普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解密和金艾迪兄弟及小马丁·路德金遇色相关的机密文件。他竞选期间亦都曾经承诺公开金艾迪遇色的情报及执法文件。川普在2017至2021年任内曾经部分公开相关文件，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压力下，以国家安全为由保留大量文件。而这次公布的文件是否包括新证据，将备受关注。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近期加速遣返非法移民。纽约一律师事务所透露，三名来自福建的偷渡客3月16号凌晨被快速遣返，无需签字，直接送上飞机抵达北京。他们中两人2月初经水路偷渡到迈阿密，另一人1月经陆路偷渡入境，原本打算申请庇护程序，但未获得面谈机会即被遣返。据悉 ICE 在遣返行动前3日仍然允许律师提供培训，为当事人最终未获保释资格。遣返过程中，偷渡者未戴手铐，同普通旅客无异，入境中国后亦都没有受额外处置。该律师事务所表示，近期美方执法趋严，部分偷渡客甚至被要求作证指控，然后走私团伙，但此举并未使他们获得特殊签证资格。此外，川普政府3月15号根据外国敌人法认定238名委内瑞拉黑帮成员为外国敌人，并在法官裁决前完成遣返。律师警告被遣返者5年内不得入境，如果再次偷渡将面临刑事指控。川普总统礼拜一宣布，前总统拜登的子女亨特·拜登和阿什利·拜登将不会再受到特勤局保护。他在真相社交发文称，亨特·拜登长期享有纳税人资助的特勤局保护，配备多达18名特工，而他目前正在南非度假，该国人权状况堪忧，因此美国已经将他由援助名单中剔除。川普强调，这个决定会即时生效，阿什利·拜登亦将失去13名特工的保护。该决定公布前，川普曾经被记者询问亨特·拜登在南非的特勤保护事宜，他表示将进行调查。通常特勤局保护对象需要面临已核实的安全威胁，川普此前亦都撤销多名前官员的特勤局保护，包括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前总统拜登的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和前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和美国4月将举行大型联合军演。H5N1 禽流感前所未有传播，美国零爆出 H7N9 病毒。全美商务部下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川普重组美国和平研究所，川普提名贝德福领导 FAA， 提名鲍曼出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中共在台海军演挑衅，台湾指他是麻烦制造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肩并肩是菲律宾和美国一年一度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军司令艾兹帕里塔当地时间3月18号在海军总部举办的记者会上说，肩并肩军事演习的海上打击项目将在4月21号在巴丹省外海进行。有媒体在记者会上询问引发中共政府多次抗议的美军台风导弹发射系统是否会在肩并肩亮相。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崔尼代回应，仍在评估中，现有任何武器系统都可能参与演习。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对抗近年来渐趋激烈，双方船舰多次碰撞。菲律宾方面亦指控中方多次喷射强力水柱，向公务飞机发射照明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7号警告，高传染性禽流感病毒 H5N1 的迅速蔓延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导致全球数亿只禽类死亡，并进一步蔓延到哺乳动物。粮农组织官员在罗马向成员国通报情况时，呼吁各国加强生物安全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以压制疫情蔓延。 继 H5N1 之后，美国养鸡场再爆出由 H7N9 病毒引发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引述美国官方报告指出，墨西西比州诺克苏比郡一间饲养47,654只商业肉鸡种鸡的农场，已经在3月13号确认爆发 H7N9 禽流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自2013年首次发现以来， H7N9 禽流感病毒的致命率更高，感染人类的死亡率接近 40%。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同路透社提到的消息显示，美国商务部各部门最近几个礼拜通知工作人员，中国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推出的 AI 模型已被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议员拉胡德和民主党籍议员戈特海默在今年2月提出法案，计划在美国政府设备全面禁止使用 DeepSeek。 这个月初，他们亦致函美国各个州长，呼吁他们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安装中国的 AI 应用程式。议员在3月3号的一封信中写话，通过使用 DeepSeek，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国共产党分享了高度敏感的信息，例如合约、文件和财务记录，这些数据可能落入坏人手中，对于中共这个已知的外国对手来说，就是一笔庞大的资产。包括维珍尼亚州、德州和纽约州在内的很多州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该 AI 模型。由21个州总检察总长组成的联盟已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川普政府17号解雇了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大部分董事会成员。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表示，美国和平研究所未能够遵守川普的行政命令，因此11名董事会成员已经依法被免职，剩余的董事会成员任命肯尼斯·杰克逊为代理主席。美联社表示，根据该媒体获得的文件，该机构剩余的3名董事会成员，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大学校长皮德加文，已经在上个礼拜五解雇了总裁穆斯的职务。川普在2月19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国和平研究所列为改革对象之一。川普政府的行政令还将影响其他机构，包括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美洲基金会和普雷西迪奥信托基金。川普总统礼拜一提名共和航空公司执行长贝德福领导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由于华府一月刚发生致命坠机事故，联邦航空总署飞行安全管控的能力正面临质疑。川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说，贝德福将同运输部长合作，大力改革联邦航空总署，保障今年近10亿旅客的安全。川普当日还提名鲍曼出任美联储下一任监管副主席，这两项人事案都必须经由联邦参院确认。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尼科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赞扬川普总统这项提名，他说鲍曼理事自加入美联储以来，向来倡导合理监管与货币政策，他行事慎密而且有原则，了解各种规模的银行在我们金融体系和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针对中共军队当地时间17号在台海附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台湾军方启动5日的立即备战演，三军各部队都进行演练。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国防部18号上午发布新闻稿表示，由17号上午6点到18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59架次及共舰9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还侦获2个中共空飘气球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此外，中华民国国防部亦都公布空军 F-16V 监控中共攻击E 型无人机 P-3C 监控中共无侦十无人机的监控相片。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18号谴责中共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